圣经里面找到任何的根据说，在某一定的时刻里面，神一定会有异象出来，在某一种情形之下，神一定有呼召领导，对哪一种人，神一定有使命给他，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怎样的状况，怎样的意念，没有机械化的这个定律可以定这些事情。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为什么上帝在亚当犯罪以后，一直等到亚伯兰的时代才呼召他离开米索多伯大米，把应许之地赐给他。这以前为什么这种呼召不领导，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摩西要等40年在旷野做牧羊的生活以后呢，才把异象赐给他？那个时候他不是一个年轻人，他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80岁的老人接受这么重大的使命，还有多少年呢可以完成神托付他的责任？当他40岁的时候，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神不呼召他，体魄精神力量大得不得了，神不用他，神要让他荒废40年的时间，天天人对羊说话，不能交流，没有语言功能，没有意义交流的可能。摩西讲什么只听见咩咩的回答。40年这种生活以后呢，我相信他就是念多深的哲学，现在已经丢在一边。40年犹太人的40年是一代一代，不用再讲下去，下一代完全不明白了。那到这个时候呢，上帝说现在出来，我要试用你。为什么要等40年异象才向他显明出来？为什么等到80岁呼召再临到他的身上？为什么等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才有这个使命来做神要他做的工作？我们不明白，我们只能猜测。因为第一个40年他太骄傲了，第一个40年他就像你像我一样，在我们有所成就的时候，我们看自己比别人高一点；有所成就的时候，我们看自己比上帝只有低一点点；有所成就的以为呢，在我们手中没有难成的事情。那我真是说，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主还不用我，你就是有眼不识泰山。上帝说我本来就不要识泰山，上帝说我就不要用这样的人。所以呢，当摩西以自我为中心，人本的努力去杀埃及人的时候，上帝的数学比他好。你以为一天杀一个，每天杀都杀死，没有一个人敢回报你，而且每天都杀成功，一年你最多杀365个，4年最多3650个，你如果杀40年最多你杀10000多人，而埃及人的几百万，你怎么杀死他？你怎么得胜他？血气之勇不能成就上帝国度里面什么工作。所以上帝说这种方法我才不用。所以呢，摩西的第一个40年他归纳一句话， I am everything, I am something, 我是相当有才能，我是相当有内容，我是一表人才，我是举世无双，我是出类拔萃的一个英雄。上帝你去英雄吧，你去拔萃吧，你自己孤芳自赏，你自己夜郎自赏，你去吧，我不用你。40年以后他才知道没有用，他读法律羊不懂，他读建筑羊不需要，他读天文地理牧羊人不用，没用到。40年没有用，他就知道一句话，这句叫做什么？ I am nothing。 当他感觉到 I am nothing 的时候，上帝说好，时间到了，我现在用你。所以最后的40年他就说 God is everything。 这三个步骤就是摩西一生的三个阶段， I am something, I am nothing, God is everything。 大家说I'm something, no vision, no calling. I'm nothing. 神说 my vision, my calling now comes to you. 当你说呢，我这个顺服的时候，你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没有什么，你才知道你要依靠上帝。使命能成功，因为 God is everything. 这三句话把摩西三个阶段的归纳，不是从我，那是从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叫 Roy Hazen 所讲出来的。亲爱弟兄姊妹，所以我实在不能告诉你，我没有办法把它机械化，把它归纳出来说哪一样的时间，怎样的状况，上帝会把异象赐下，在哪一样的时代，上帝会呼召一些人特别做他的工作，我不能说。为什么神许可摩西等到80岁才把异象赐给他，我不知道。我大概知道的就是，神不要用他的傲慢来成就神的工作，神不要用人本的智慧来成全神过度的事情，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而神的灵做工有时候慢到一个地步，不是吃两粒黄豆就变成神迹的，不是你一下子就可以徒步登山的，不是，乃是要你等候受苦，在磨练的中间顺从，到他的时间到，他的意念才显明出来。为什么上帝一定要叫以色列人受70年被掳的生活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要管教他们2-3年就把他带回来呢？我有时候一直想不明白，那个被掳以后一年生，回国以前一年死的人真可怜。因为那70年中间，刚刚去了他才生下来，他从来不在祖国，但那回国以前一年死的更可怜，因为他活了68岁，就在70年里面的中间68年，前面一年没有分，后面一年没有分，从前的祖国不知道，后面一年能回去他也不知道，他就在那68年中间，只能一生一世生在死在异邦，死在不是应许之地的地方，他有生之年他活在活人之地，从来没有看见耶和华所给他的那个流奶以弥应许之地的这个恩典。他要怎样信上帝呢？他要怎么样了解上帝？我不明白。但是神实在给我们看见有这样一种人，终身好像看不见上帝应许成就，终身好像听不见神对他们说什么话，终身没有看见神的信实是在兑现在他的生活中间，我们不能说什么。我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许可马拉基书写完以后就不再派一个先知400年，直到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有4个世纪以色列没有知道什么叫做先知讲道，什么叫做先知说预言，什么叫做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伟大的宣告，他们没有经历。一年过去一年再来，一代过去一代再来，几代过去没有先知，仍然没有先知。他们看见了亚述的军队，看见了波斯的侵略，他们看见了埃及的兴旺，看见了亚历山大大帝跑到每个地方都是所向无敌，最后他们看见罗马帝国的铁蹄跑到他们的土地，甚至最后还要在这个马萨达的山上全军被他们弄到没有办法自杀而死。所以犹太人没有办法看见神的恩典，上帝400年的时间没有差派先知，又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有太多的事情我不明白。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不要自己随自己的私意定下一些机械化的方式，不要自己随自己的意念和盼望来强求上帝赐下异象，更不要用圣经没有讲的原则来自己定论怎样叫做上帝的呼召，怎样不是上帝的呼召，哪一个人见的异象是神的异象，哪一件不是。如果把真异象怀疑当作假异象，还有悔改的可能，但是把假异象代替真异象，你就很难改过来了。这就是今天末世的时代教会最大的危机之一，因为许多许多的人，他们把假的异象代替真的异象，他们说这是异象，因为他们已经先锁定了一个错误的原理，从现象去认知异象。现象去认知异象是最容易冒充的，用现象去代表真正的异象是魔鬼最喜欢用的方法， 他只有给你看见好像是，那你以为这一定是，好像是一定是，跟本来是不一定是的误会是完全反过来。当创世开始的时候跟末世的时候，魔鬼用不同的两种办法。创世开始的时候把神的事当作不是，末世的时候把撒旦的不是当作神的事，这样人就在被欺骗被蒙蔽的路中间过一个自信过高的时候。当我们用自己所经历过的一些现象当作绝对的权威，当作的无二的原则来去追讨别人，来去审判别人的时候，你说你没有这个经验你就没有圣灵，你没有经验就是上帝没有把意象给你，所以我就不能接受你有上帝的呼召。用这样的原则是把非当作是，从创世的时代撒旦用是当作非是异曲同工，就是把绝对的相对化，再把相对的绝对化，结果把对的当作不一定对，把不对的当作可能对，结果把可能对当作一定对，在不对中间没有办法悔改，没有办法认错。我再讲一次，如果是神的意象但你不认为是神的意象，你还可以追求悔改的可能，但你已经把不是的当作是了，你就很难悔改，因为绝对你不要亵渎圣灵，对不对？你绝对不要轻慢上帝，对不对？所以你既然把它当作就是圣灵来的，当作就是上帝给的，你怎么再去丢掉它吗？你说我是忠于上帝，我是不要背弃信仰的，所以反不是的你当作是，你就掉在那个把不对当作对中间，又加上你愿意忠于上帝不肯悔改，你就不愿意丢掉，所以你就很可能一直陷在错误中间而不自救。今天的基督教已经进到末世的时代中间，所以从前许多对的事情能怀疑它，理性主义怀疑论把真理当作错误的，这是危险。而现在呢，把错误的当作是真的，然后因为是真的他就不再悔改了，这是更大更大的危险。我相信这几句话你不能在任何一个书里面看到，因为很多的人没有这样看见这个原则的重要性。我告诉你，世界最难悔改的一种人是回教徒，不是共产党。共产党对全世界的威胁是幼稚言，回教徒对人类的威胁是最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终以为他们的宗教是最对，他们的宗教一定是从上帝来的，他们的信仰是绝对的真理，而且他们用他们的信仰来批判上帝的道，来反对圣经。所以这种人是几乎靠近不可能悔改的那一族群的里面。是不是神让他们生怀一个错误的心，以至于他们几乎不可能悔改？我不知道，我还是盼望回教徒信主。而且特别在印尼，我内心里有一些话从来没有讲出来，我也不在印尼在台上讲这话。那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呢，印尼人啊，现在你们重新思考，离开回教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这句话讲出来我是很危险的。我不是一个怕危险不讲，因为我等神给我的时间到了才讲。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印尼曾经在1200年以前是佛教的国家，到了1100多年以前变成印度教的国家，后来到了几百年前变成回教的国家，到了500年以前可能变成基督教国家，但是失去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葡萄牙人到印尼来经商的时候，他们用欺骗的手段，所以印尼人看阿拉伯人来做生意更诚实，基督来做生意更欺负人，更诡诈，更不诚实，所以他们不接受基督教。这样呢，印尼几次宗教全国的改变的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有一天呢？他们认为基督教才应当是他们信仰的中心。所以呢，我相信这个时道时候可能会来，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可能会来，有隐藏的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基督徒一定要用善行，用真实的身份 来超过所有的宗教，使他们醒悟到真理不一定在他认得对的地方。第二个就是他们自己出卖他们的自己的信仰，以至于他们弄坏自己在许多百姓中间应当有的形象。啊，现在你们靠近大选，你们的大选在民进党或者亲民党、国民党之间，这个是小事情。在印尼的大选很重要，因为如果回教的事，他们一定会更勇敢的杀害基督徒。那是神与魔鬼之间的争斗，你们是政见不同的争斗而已。那这个呢，印尼的这个大选已经出现了四次的现象，就是每一次拣选极端回教的票数降下去，第二次再降下去，第三次再降下去，第四次再降下去。那么现在印尼有两个政党，一个是唯一的基督教党，另外一个是有基督教跟回教组合的政党，两个政党都尊重我在他们中间给他们的劝勉跟天主讲话，所以两次他们的政党的会议中间都请我去演讲。那我就以基督徒的身份，以个人的身份，不是以政党的身份，更不是以教会的身份，把神的仆人对真理怎样超越政治的原理来指导他们。那我盼望有一天时间到了，我可以讲这句话，为什么不归向耶稣基督。那那个时候变成在整个印尼这么大的土地2亿2800万人口中间有一个转向耶稣基督的可能。那这件事呢，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等候神的意象，神的呼召来到，神的使命我们遵行出来。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题目呢，你可能没有想到我们会想讲这些层次，讲这些方法，但这是整个世界中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第一堂我要再讲一些重要的原则，然后我们做一个第一堂的结束，就是我们的上帝是永活的上帝。大家说。第二样，我们的上帝是有永远计划的上帝。大家说，我们的上帝是永远计划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在他的工作中间永不止息的用他的能力跟他的智慧来成全他计划的上帝。讲神的工作是从神最高的智慧，从最神最无限的能力所做出来，为配合他的计划。因为这位活的上帝是智慧的上帝，是真理上帝，是有能力的上帝，是有组织的上帝，是有程序的上帝。他在他的命令中间，他的工作要成就他在永世中间的计划。这个观念一定要非常牢固的深深建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我们的神是计划的神，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神，我们的神是最高智慧的神，我们的神是工作的神。神的工作是根据他的智慧，根据他的能力做出来，为了要配合他所计划永远滞留的施工。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这位永活，这位计划有谋略、有智慧、有能力做工的上帝，是在历史中间留下他的能力的印证的上帝。这样的一个上帝呢，不是用他的有形的形象向人显明，这位上帝不是用看得见的外表使我们受惊，不是，他是在他的执掌，在他的周围的工作里面，把他的智慧留下来，把他的能力显出来，把他计划按部就班的呈现出来，使我们知道他不但是从前活着，他更是现在活着，或者永远活着的上帝，永活的上帝，是做工的上帝。那我要问，他的工作是不是他自己做的？是，只有他自己可以做他自己的工作。我们再问，他的工作有没有透过被造之物做的？我说有，受着只有按他形象样式被造的人的被造之物才能与他同工。所以这样你就看见一句很重要的话，保罗说，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大家说， 如果今天你到一个公司去，老板问你 Where are you from? 你说 I'm from United States. Do you represent any company? Yes. I represent Microsoft. What kind of position is there? I'm the general director of this company, co-worker of Bill Gates. 如果你对他说我是 Bill Gates 的同工，他一定不会随便对待。为什么呢？因为 Bill Gates 是世界最富有的人。我现在不讲他人格，不讲他工作方式、赚钱的方式，不讲。我说他是最富有的人，就这一句话。那么他这个大到一般不得了的公司，可以左右全世界政治动向的。那这一个人呢，突然间选你做他的总经理，选你做他的同工，你说 I am co-worker with Bill Gates， 全世界有哪一个公司会随便对待？不能随便对待。但这些话没有什么价值，因为 Bill Gates 不过是一个人，一个有一天会死了肉给虫吃的那个人。Bill Gates 是一个一下子就会衰老的人，你看到20多年前多么英俊啊，现在呢已经满面皱皮，在20年里头变成什么你不知道。他可以用7亿美金建一个大房子，所以住在里面超过所有的人，等到他再卖一定没有人买，因为最有钱的人才能买，哦，最有钱的第二有钱就不一定要买那么大的房子，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呢 Bill Gates 的同工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想大不大？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今天我做传道人，我骨头里面有这个志气，有这个自知，所以每一句话我讲的时候是非常稳重、非常有力的讲出来，因为我是与上帝同工的。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是与 Bill Gates 同工的，我告诉他你算什么？我是与上帝同工的。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牧师、今天的教会，如果没有揪到这一点的话，你很难在撒旦面前与他争战，因为他的力量比你大太多。除了你是神的工作，神的能力在你身上，连撒旦都要惧怕。那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对付这个世界，把人带到主的面前。阿们。我们就这句话，我是与神同工的。然后人家问你凭着什么你与上帝同工，你只能说神的意象分给我们，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神把他的我要做的使命已经启示给我，我领受的，我掌握的，我做的工作就是执行神的使命，因为他亲身呼召我，因为我看见他的意象。在这三件事的里面，你成为一个神的同工，因为这三件事你在世代的中间做超世代的工作。在这三件事的认知里面，你今天站在世人面前说我是代表上帝做他的工作，那你里面的力量就刚强起来。我们许多时候读圣经不明白，保罗说我在上帝面前求主给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不是说我求主给你健康，我们多少说为健康祷告，为身体祷告，为事业祷告，为子女祷告，我几乎没为这个事情祷告。但我太太病的时候我为她祷告，我没有为自己的身体的健康，为我的年岁多长，为我多少钱财，为我有多大的成就，从来没祷告这个事情。因为这是神职，我的责任是什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我所需要的这些他一定嫁给我。阿们。亲爱弟兄姊妹，让我们脱离亚比斯的祷告好吧，那祷告是很自私的，那是不属灵的。我的疆界，我的地图，我扩大，他不求上帝的旨意成就，他不求愿你的国降临，他是求自己的。所以这种祷告的书才会卖那么多，因为配合自私的人的需要。还有很多的教会是用这种祷告发展他的教会，他以为圣灵做工，这是自私的教会。他不是上帝使众教会都兴旺起来，我的教会兴旺，你要不要加入我的教会？如果你愿意用几个原则，照我这几个原则做，不管你信什么，你只要用这个什么叫做这个 祷告赞美，你只要用这个原则，我就可以送钱送钱到你那去。这个是他的宗派发展，不是上帝全家发展。摩西是全家尽忠的，不是单单求他自己的宗派发展。所以呢，上帝说，摩西啊，我要毁灭以色列，我兴起你的儿女，你的子孙变成大猪，你要不要？我说主啊，不要，宁可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涂去。你要赐福以色列人，让12个宗派都一同蒙恩，免得人说，你看耶和华上帝能把他们带出埃及，结果不能把他们带进迦南，就让他们死在那里。上帝就听了他的祷告。今天教会里面有谁发现今天的毛病在哪里？很多越发展的教会隐藏着越自私的邪恶，许多好像越进步的教会隐藏着越多不注重值的舒服，许多越祷告的教会隐藏着越自私的动机。所以很多人恳切的祷告是在表达他们的不信，表达他们的自私。我不明白为什么越错误的教训的教会越恳切祷告，越正统的教会越懒惰祷告。你不要笑，我不明白，你笑好像你很明白一样，我怕你在讥笑。其实我怕你不懂我所讲的你应当醒悟的东西。为什么越多祷告的人那么恳切的地方，他们的信仰教育一定偏差得很厉害的？为什么信仰教育越好的都不要祷告？为什么牧养好教育好的都不大传福音？那是大大努力传福音的人，好像犹太人走遍了海洋陆地，勾引了陆教，却叫他们做第一支持。我真的不明白，我求主的末世的时候怜悯我们，因为末世的时候邪灵工作很厉害，而许多的人甚至选民如果可能的话也要受迷惑。这是耶稣讲的，如果连选民都可能被迷惑的话，有没有可能呢？现在你以为你是选民，你就不可能受迷惑，然后你骄傲就受迷惑了。有没有可能你不是选民，装着选民的样子，以为你就是对的？有没有可能你没有蒙上帝的呼召，没有真正看见异象，你却把假的异象当成真的异象？有没有可能你做的工作是人的使命，不是神的使命？异象、呼召、使命，让我们更严谨的一堂再一堂进入神的心里，摸到他的心，明白他的意念，行在他的旨意中间，做他要我们做的工作。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站起来祷告。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永远，我终追都洗洗念，唯靠耶稣保全。
再唱，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永远，我终追都洗洗念，唯靠耶稣。
有多少时候我们是服侍别人，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心灵枯干？有多少时候我们看起来很热心，一直服侍，但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许久没有长进？有许多时候我们别人一直要我们供应他们，但我们自己的困难没有人供应我们。我们这个时候恳切求主怜悯，求主光照我们，求主亲手伸出他的圣手喂养我们，使我们脱离贫穷、低潮、冷淡同痛苦的生活，让我们的侍奉可以再次看见神天上来的意象，神亲自的呼召，好像我们重新认定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没有突然奔跑，没有突拳打空气，我们大家恳切为自己的灵命、自己的信仰、为自己的侍奉，我们大家恳切开始祷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自己的爱，你没有撇下我们，没有丢弃我们。你向我们说话，你对我们说话。
主啊，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更知道我们这些灵性的光景，所以我们再次到你的面前，恭敬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灵魂，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侍奉，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教会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引导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叫我们在你面前回过头来，对主的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的能力，给我们分辨的能力，给我们知道怎么样看透魔鬼的诡计，更知道他用这样的敲诈，这样的欺骗来侵入你的教会，使我们把相对的当作绝对的，把绝对的当作相对的，以至于我们把弟兄当作仇敌，我们把仇敌当作弟兄。主啊，求主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当我们以为自己站立的稳的时候，我们就会动摇；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凡事都能的时候，我们就不被你使用；当我们以为自己一事无能的时候，我们就依靠仰望你。凡依靠你的人，你就使我们做那些人所不能做、你要成全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给我们对你的意向、对你的呼召的我们自己应当做的使命有更清楚的认识。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门。我们现在为第二堂、第三堂、第四堂的聚会祷告，愿主真理的能力运行在我们身上，求主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明白，更求主给讲的人有上头来的智慧传讲清楚，好叫上帝的道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可以正好地把上帝心中所要显明的向我们交代。我们大家为聚会祷告，为讲员祷告，我们大家开声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自己的恩、你自己的爱，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恭敬把自己放在你手里，求主怜悯我们。主啊，赐福。第二、第三、第四堂的聚会，是我们这两天的祷告，每一次的聚会，都是施恩求主，求主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心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捆绑撒旦的罪，叫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需要你，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星星，求主施恩求主的平安，主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尊名，我们祈福祷告，阿门。主，我感谢赞美，我求主给我们，可看见每一堂有你恩膏的膏抹，有圣灵的带领，你真理的造就，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在这里的名，阿门。现在我们为我们教会的牧师传道祷告，为我们教会的执事长老祷告，为我们教会每位侍奉的人祷告。不要我们因为有这份在身，我们忘记我们还要继续追求，不要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们就不想完全奔跑，不想标杆直跑。我们大家恳求赐福，从圣工人员中间感动起，从圣工人员中间复兴起，赐福我们的牧师、我们的传道、我们的执事、我们的长老、我们的侍奉者，更求主赐福我们教会中间在念神学的那些青年人，与他们同在，恩膏膏抹他们，他是自己的灵，神自己的灵常常提醒他们。我们为教会的领袖和未来的传道人，我们大家恳切开声祷告。主，我们在你们面前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自己的爱，我们在你面前在一个教会中间侍奉你，我们求求你怜悯主，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主啊，你没有丢弃我们，你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我们需要，我们仰望你，你恭敬把我们的教会的牧师传道放在你手中，把教会里面执事长老放在你手中，把教会里面侍奉的人放在你手中。求求你恩爱，求求你怜悯，叫更多的人归向你，叫更多的人侍奉你，在侍奉的中间继续感到自己有枯干的苦、冷淡的苦。主啊，有背叛的苦，有怀疑的苦，就给我们谦卑顺服，在你面前继续争取，继续教导，继续求神，继续在你面前求神祝福，以至于丰丰富富，把你智慧的道理丰富蕴藏在我们心中。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些荣耀归给你，愿主你赐福加添我们的灵，感谢赞美，愿主你怜悯，愿主你垂听，我们如此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祷告。请两位带领祷告，无论哪一位，就在你所站的地方，你开声 带领我们到，请两个人，无论谁，请不要等候。
来父神，但愿神你自己恩的爱来怜悯我们台湾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更愿神你的圣灵用你的光照来启示你的话语，将你的真道来教导台湾的传道。主啊，愿每一位牧师每一位长子按着神的真道来教导他的羊群。主啊，愿神你所托付给他的羊群能够吃着神的真道来得到真正饱足丰盛的生命，让我不再祈求线上界 的扩展，我不再祈求、更多人数的更多的长进，反而祈求神你在你的正道上面，我们谦卑屈膝来到你面前，祈求神你自己在神学院当中兴起爱慕主你道的神学生，并且在每一个科目上面用谦卑屈膝的心来你面前来学习，并且求神你自己来看顾这样的讲座，让台湾有更多的基督徒知道这样的讲座，更多的愿意来到这当中，不要忽略神的信息，反而更多的谦卑，让为还没有来到的许多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祷告，圣愿主你让我们有这样的负担，邀请他们来到你面前，一起来听神你自己的道，一起在神的道当中重新的回转，重新的思考，让我们不再因为过去的失意、过去的经历，将我们所认识的绝对化，让我们在神的真道当中重新来找回神你真正的真理。谢谢。
感谢你，主主帮助我们，让你今天所教导我们的不要过去，让我们听到了，我们就信道，我们就行道。主主怜悯我们，怜恩在台湾今日教会，主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更深的陷入您，更紧紧的抓住您，帮助我们看见，能够来侍奉你真实荣耀，因为我们是与您同工的。主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敞开心来听着您，也求主不断的光照我们，修剪我们。
那你可以打电话，你可以邀请很多还没有来听的人一同领受主的恩典，免得时间过去，那神的感动就这样跟着时间溜走了，有许多人就没有得着可以改变他生命许多错误观念回到神面前的这些神的话语。我们大家开声为我们要邀请的人啊，更多还没有来的人一同领受主的恩典，一同恳切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为到有许多还没有到你面前来的祷告，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施恩，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把他们交给你。愿主你施恩，愿主你施恩，愿主你捆绑上面的咒诅，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在你面前来。我们需要我们的力量，我们把一切的都归给你。求主感动我们，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爱心，也给我们在你面前有力量，把人带到你面前，这众人与我们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也求你赐福给每一个能听见这些机会，能福音带到，照样我们听我们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我们为那些一定不能来 但是神不准放过他们，所以以后无论在大陆，无论在北美，无论在台湾其他的城市，可能听到这些录音带的人为他们祷告，就是这借着这些的话来帮助造就改正，使他们回到主面前。大家开始祷告。主，我们在你们的位当中睡觉，有机会来到这个礼堂里面听见这些话语，就是怜悯主给你赐恩，借助你自己的恩典，借助主你自己不大的赐恩，就是你借助这些录音带可以把更多人带到你们，求主施恩，求主你赐恩，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恭敬交托你，愿主怜悯，愿主你赐恩，我们一切能够归给你。管你在这些年的你做你的工作，你复兴你的作为，使更多人回到你旨意的海心，你永远的提供福利。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我们献上祈祷。请坐。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再问一次，你们听声音很清楚吗？有哪一个地方是听不大清楚的，请举手，有吗？有吗？如果有，我相信同工会注意做一些改善。我们要做得尽善尽美，所以你这一次你看一定很清楚，盼望听也很清楚，看很清楚，因为这个是斜度的，所以呢，大家可以集中看到这里来，所以不会被挡住。听比较清楚，因为这个礼堂音的设计是比这个中山礼堂好得多。啊，这一次呢，我们请宋文胜弟兄出来帮忙做录音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录音的时候，从前是一台的录音机，这次用三台。那么我特别要加上这个50,000块这个东西费用，来使你们看得更清楚。那这样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那神的话就更有印象，投入我们的心中。虽然费用增加很多，但我们相信主是预备，是丰盛的上帝。现在我们给大家一次奉献的机会，那每一次讲完道一次奉献的机会，你照着听了道受了感动奉献，不要勉强。没有一个人你的奉献都不出于乐意，神是不悦纳的。我们再唱主我今奉献那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在1975年在印尼为一个聚会所写的。我们大家唱第一首，主啊，我今奉献，献上卑微器皿，洁净我，充满我，以宝血以圣灵，用真理教导我，用圣爱充满我，灵活分我心灵，我忠心传你的福音。我们大家来唱第一首。
我今奉献。Oh!
们仍旧站立，我请无名牧师带领我们为奉献罪的祷告。
好，请我们翻开第十一页，树发光，这也是唐牧师选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第十一页，树发光。再一次，这首歌很有劲儿。好，从头来，预备，起。
千万人我曾身怀热美苏巴哥
所制作的 CD 在这里的金曲奖获得最佳古典音乐的首奖，由我代表领奖，那时候走上来一位难求啊，全部爆满。我想起那个景况啊，我就想如果我们的神学讲座也可以这样多好。无论如何，请你想尽办法明天请更多的人来，当一位难求，好吗？速发光，直接行动，不是唱一首很高口号的歌，但是没有行动。好，我们试试看，一起把三节口唱心和的把它唱出来。来，从头来，来，请。
千万人我这在身怀有那
我的歌，我唱着一声声，祝福我。
第三节非常重要，耶稣命我向他们传扬福音，福音已经赐下。好，佳音传喜信的人在哪里？我想我们都需要预备自己。我们再把第三节唱一次，一起来。
耶稣命我向他们传扬福音，主啊我，主啊我，梦就数着起了不离风主你，主啊我。
这首诗歌也是唐牧师所写的，叫差我，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我想这就是使命，是我们对神很重要的一个呼召。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举手好吗？哇，这么好的诗歌您还是第一次唱，太好了。我们可以学很多的好歌，好歌的关键是透过这首歌神向我说话，然后我唱的时候我要不要对他回应。好，但愿这首歌是我们的回应。再从头来一次，来，预备，起。
才过呀
神比我更被这首歌感动。但是在目前教会里头，你所参加的敬拜时间，可能台上的人不听你唱，你也习惯躺在椅子上不唱也无所谓啊，或者是从头到尾你都得罚站啊。我觉得体力真的是很不容易啊，特别太让那些老先生老太太哈，像我这种哈，要站半个小时哈，又要挥手哈，又要比，但是我们也不能输给他们，就是我们坐在这里， 但是我们的心是什么？敬虔的，是用心的，是全心全意来唱的。所以请你务必挺起胸膛，然后呢大声的唱，千万不要想只要台上唱就好了，我敷衍一下就好。不对，这首歌是为你选的，是让你唱的，让你带回家的，是上帝要透过这首歌向你说话的，好吗？好，挺起胸膛大声的来唱，从头全体一起来。
在我哪里要我去指引，亲爱救主，但求你先指引，
这首无论何处去。我从大三开始听唐牧师讲到哈，30多年来我看见他是无论何处去，他遵行上帝的带领，不管去哪里。如果你有机会听他讲他写无论何处去这首诗歌的背景，你会觉得非常感动。但愿我们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好，无论何处去。来，我们试试看，会唱的弟兄姐妹请唱大声一点。这首歌对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从头到尾再唱一次，挺起胸膛，好，在上帝面前许下这样的心愿：主啊，无论何处去，我愿意顺从，因为你的带领绝对不会错。从头来，预备，来。
无论何处去，我心里陪我，主的带领绝对绝对不差错，主我的顺从，愿被主施
相信这些诗歌都是你要我们唱的，都是你要我们按着你的旨意来回应的。当我们唱我心已备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已经向你宣告说，无论是文明的大臣，无论是荒野的山地，那里的灵魂都同样的宝贵。你要差我们去，主求你真是在这些年间让你拣选的恩典临到我们，让你差派的恩典临到我们，当我们看见自己是何等的软弱，在这地上好像真的不能靠着自己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这个社会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光景，主，我们相信你不但是创造天地的主，你也是历史的主宰。历史要往哪里去？你已经预备了十架的救恩，主，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现在正是你悦纳的时候。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在这几天的聚会里面清楚的知道你向我们显现的意象、呼召和交给我们的使命。主啊，当整个的人类没有方向、没有路可走的时候，你让我们看见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看见世人蒙拯救的路，
我们岂不向你回应说，主，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主啊，既然你是为着真理来的世界上做王，我们又是信从真理、跟从真理、顺服真理的人，主，我们就在行动上顺服到底，差遣我们出去吧，让台湾的教会在差传上面更往前走一步吧。祝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向我们说话，谢谢你的恩典，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你们吃饱了没有？会不会打瞌睡？感谢主。我们有两个钟头的休息，我想如果我们改成3点到5点以后呢，5点半到7点半就回家了才吃饭，那也更好。我是不大习惯聚会一直间断，因为我常常聚会就一连就几个钟头。我最长的一次聚会，可能你听了会吓了一跳，是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2点半。那这么长的聚会，讲完到休息10分钟解答问题，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那是破纪录的，还有1/3的人留下来，感谢上帝，这也是合圣经的。因为保罗讲到一半，有腿骨跌下去，他就下去奉主的名叫他复活，复活完了说对不起，我讲的太长，害他跌倒了。我们现在就大家回家，没有，他在讲到第二天早上，你看圣经。所以现在这样的传道人很少，盼望你们兴起来可以做一些更勇敢的工作，就是回到圣经，永远不怕累不怕倦，继续做。我有时候我听人家说你要多多休息，我听了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太多休息，太少做工作，应该更努力出来为主工作。阿们。我们刚才第一堂有来的举手，第一堂听见什么请几个人上来讲好不好？哎呦，你是吓死了，你还记得讲什么吗？当然讲意向、呼召跟使命，这题目在哪里？怎么会跑掉的？对不对？好，我们现在第二堂再讲这3个题目的总关系。那明天我再比较清楚的分析一些与之有相关的个别的，我们在回应或者我们在顺从这些意向和呼召的时候，我们一些的困难。那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求你赐福以下的聚会，正如你已经赐福上一堂的聚会一样。愿主你用活泼的圣灵、至圣的真道来开启我们的思想，主啊，使我们在你光照之下看见我们需要改正的是什么，好叫我们一生一世越来越归向你的怀抱，越来越顺从你的真理，越来越忠于你所启示的道。主啊，求主捆绑撒旦的作为，吩咐他远远离开我们，不让他在我们中间有丝毫搅扰的工作，因为他在你里面原是毫无所有，你已经战胜了他，你愿意把你的得胜赐给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凭着你的应许，凭着你的真实，凭着你永远不改变的本性，如今大胆凭着信心笃信不疑的到你面前来。主啊，求你建立你的宝座，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阿们。好，我们现在继续要思想下去。我们先看几处的圣经，看完了以后，我要你注意到底我们看的这几处圣经有某些共同点，是每一处都会出现的。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22章，从第10节，我这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在哪里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我，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士，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披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弟兄保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上帝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 又得见那译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我们再看第二十六章第十六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这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的基业。亚基伯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或者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一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束缚地，他所说的也是束缚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三十三节一同来读，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上帝是真的。我们最后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翻到一同来看第十九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作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为众人为所行的启示都归荣耀给上帝。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四十多岁了。好，我们现在暂且先不到这些地方。我要问你，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中间有没有相同的一些话语，有没有相同的一些词句？